主啊，什么都能够更加的知道，更加的明白这方言的重要性。主啊，这是你所赐给我们多么宝贵的礼物。哦，主啊，帮助我们多多的来运用。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祝福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位家人，主啊，都能够得着你所要给我们得的。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孩子将以下的时间也完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亲自在这里掌权，在这里掌管一切。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方言哈，方言的多样性训练哈。那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学了4期哈，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就学习这个第5期。我们接下来学习第5期深入方言代祷和敬拜的实际。那这一期呢，这一课呢，它分为3个大点哈。第一个大点呢是方言代祷，是圣灵的代祷；第二大点是代祷的方式；第三大点是敬拜的实际。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哈，方言代祷啊，就是圣灵代祷哈。就是我们继续上一课哈，关于方言代祷。那在罗马书8章的26节里面，这样说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可能会说，是我们的这个薄弱环节哈，是我们的缺乏。圣经这里说哈，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啊，这里注意哈，这是神的灵自己在我们内心工作，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神的灵，就是圣灵，他自己在我们里面做工，为我们祷告，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最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为我们祷告的方式，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嘴唇。圣灵他为我们祷告的方式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嘴唇，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用方言祷告，如果我们闭口不方言祷告，其实是在伤害自己哈。感谢主哈。那这里讲到了一个点哈，就是方言真伪的测试哈。他说很多时候哈，我们相信，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啊，是为其他人哈。为其他的情况，那神有时候呢，他会向我们显示我们为这个祷告的这个事情的图片哈，神他会给我们一个图片或者什么的啊，我们就知道要为这个事情或者为这个人来祷告哈。但是呢，我们的人的思想它是倾向于四处游荡的。那如果我们很专注的话，我们甚至是可以倾听自己的方言祷告的，我们可以倾听自己的方言祷告哈。要专注在这个上面哈，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天马行空，因为我们的肉体它是喜欢漫游的，我们的肉体，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哈，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它是喜欢漫游的，容易被打岔，容易被影响哈，就是我们要能够保持专注啊，专注，我们甚至可以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同时阅读哈，我们可以去。我们每位家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同时阅读，因为方言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是没有参与其中的。啊，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阅读，不能够明白你所读的，就是说我们边方言祷告，然后边去阅读。如果我们边方言祷告，然后边阅读，我们不能够阅读，或者说不能明白我们所读的，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接受圣灵的洗礼，因为这个方言祷告它是从灵里面出来哈，是方言祷告跟我们阅读它是2个通道哈，是2个部分哈，如果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不能够阅读，或者我们不能够明白所读的，那有可能是没有完全的接受圣灵的洗哈。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出的声音有可能多半是出于我们的天然，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小测试，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测试，我们都可以去试试看哈。那在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在方言祷告的时候看一下，是否能够理解我们自己阅读的内容。来了解我们是否神的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哈，借着我们的口在祷告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哈，我们每个家人都可以去试试看哈。当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其中有很多东西，他说这里仅仅是几天的研讨会，他是无法这个涵盖所有的内容的哈，是几天的时间是讲不完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圣灵的带导，它是非常深广的，哪怕只讲其中的一个片段，都要很花很多的时间哈，因为那是合乎圣经的，同时也是基于我们的体验的哈。而神使用我们为别人用方言祷告的原因之一，使用方言祷告哈，使用方言为别人祷告的原因之一，就是说我们无需知道所带导的事情的具体内容。我们就是说用方言为某人或者为某事祷告哈，我们不需要知道所带到的这个事情的内容，我们不需要到底在为什么事情祷告哈，具体的内容我们不需要知道哈，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的太多的细节，知道太多的细节，我们的祷告就可能就达不到像神想要祷告的那么深，那么全面哈，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就会多一些诗意的祷告，仁义的祷告哈，而不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到底在祷告什么的。方言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到底在祷告什么因为神知道，神在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嘴唇用我们的方言祷告我们不需要知道太多哈，到底在为什么祷告哈，不需要太多。然后第二点这里就说哈，除非有人祷告，否则神他不作为。这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哈曾经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除非先有人祷告，否则神什么都不做。几乎所有这个属神的伟人他都相信这一点，所以这个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不祷告，神他什么都不做，感谢主哈。所以这个祷告是多么的重要并且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点哈。所有的伟人都相信这一点哈。除非有人祷告，除非先有人祷告，否则神什么都不做。因为神借着他的灵与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结合，他把我们安置在地上。是通过我们来做工的，他使我们靠着他的圣灵完成他在地上要完成的这个计划，因为他已经将这个地给了世人，已经赐给了我们的权柄哈，赐给我们权柄来管理这地，他不会取回他给出的权利哈，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地交给人哈。所以呢，他不会取回他给出的权利。那事实上，他是非常大，不会篡改权威哈。他想做一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上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所以他在地上的工作是通过我们人来完成的。耶稣他降卑自己，通过他在地上的身体开展工作，实现目标，因为。他把大地赐给了我们人，他其实他呢完全可以在弹指一挥间就大功告成，他做一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简单的事情，但是呢，他却靠着自己的灵在人里面做工，他靠着圣灵在我们人里面完成他所要做的工，所以说我们做神的工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完成神所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这是多么的重要哈。然后第三小点哈，讲到了这个神主宰， 并且运用累代积蓄的方言。就是很多时候啊，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很多时候，人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事情祷告，因为圣灵在通过我们为一个情况祷告，而我们通过圣灵祷告释放那个情况。这个事情可能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我们所祷告的那个事情，可能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有可能这是一件关于某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变革啊，或者是某个事情啊。但是呢，神他正在巡视和调动我们的方言祷告，他在巡视，看看有谁在方言祷告，有谁在用方言祷告，他在寻找这样的人，他在巡视和调动我们的方言祷告。他知道一个地方有些事情在成型啊，就是神他是全能全知的神，他看过全地，他知道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些什么事情，它正在发生、正在发展、正在成型，需要有基督徒呢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于是呢，圣灵他就寻找一些人，在他们里面搅动和激励，推动他们用方言来祷告。在很多情况下，神说：“为我找一个正在祷告的基督徒，只用方言就好。”就是那个人，我们想一想，那个人是不是我们？我们是不是那个正在用方言祷告，正是神所要寻找的那个人？圣灵他要寻找一些这样的人，他要搅动和激动他，推动他们用方言祷告，感谢主哈。所以神在很多的情况下，在寻找正在祷告的基督徒，只用方言，感谢主。但愿这个人就是我们家人中的每一个人哈，感谢主哈。我们也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方言，就我们不需要知道自己在为什么祷告。除非神他想告诉你，神想告诉你你是在为什么事情在祷告。如果神没有告诉你，我们只管用方言祷告，只管去方言祷告。我们可以发出任何我们想发出的声音。神决定说在哪一种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我今天要用这个声音，因为他是神啊，神有主权。我们只管去发出声音来方言祷告。神决定在那种情况下，他要用这个声音，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神他在用我们的方言祷告。即使我们祷告的不是一种语言，但却是一个人在地上运用权柄发出的话语。我们祷告的不是一种语言哈，但是呢，却是我们一个人啊，却是我们在地上运用权柄所发出的话语啊，神给我们的权柄啊，发出的话语。神就可以拿去派上用场，就是我们的祷告，神可以拿去派上用场，就是我们知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啊。神他用了我们的方言祷告，那我们知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哈，我们不需要知道，这就是他的美妙之处哈。感谢主哈，我相信神他可以使用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哈，我们每个人的祷告神都会来使用哈。啊，那同样，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带进几代人所累积的祷告的结果啊。从那个几代人哈，从保罗，甚至从保罗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代一代哈，多少代人所累积的祷告的结果，就是他们的祷告会被储存起来，每一代人的祷告，神会把它储存起来，并且即将实现。啊，对我们某一些方言祷告，神可能说这就是我要你们说的啊，这个祷告就是你们所口中所发出的这些祷告，神说这就是我要你们说的啊，一代一代你们都在为这件事情在祷告，神他在继续这些祷告，他先把它放在那里留着备用，那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调取出来，啊，100年、150年以后会用到它，就是150年前的人的祷告，也许在150年以后神他就用到它。感谢主哈，这里，相信我们每位家人都能够明白哈。他说有那个摩拉维亚人的祷告，有约翰卫斯理的祷告，有使徒保罗的祷告， 有可能这些祷告促成了今天所取得的成果。这些人一代一代的人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在祷告，然后在某一天突然，就成了。感谢主哈，他们那时用的方言祷告，会用任何不同的语言，不管是什么祷告，为着一个目标被存放在架子上，几乎就像一个定时释放能量的胶囊，时机一到，砰的一声就可以被释放出来，这件事情就成了。感谢主哈。我们不要去限制神哈，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呢，任何当下的或者是过往遗留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就要去解决哈，我们今天就要去解决，不管什么问题哈，我们都需要去解决哈。然后第四小点说到了这个圣灵带导的万事为我们的益处互相效力哈，感谢主，这里他分享到的这个经文哈。真的改变我们以前的这个认知啊。罗马书这个8章第28节这里说到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那这一段经文总是被从上下文中间分割出来，单独使用。他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回原处。连起来来看哈，首先要看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万事他不会为所有人得益处互相效力。首先他是有前提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听到过比如说某某人出了严重的车祸，说这个也是为了他的好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好处，这样说对吗？这是不对的。我们谈论的是他，是神，他只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是为那些根据他的旨意被造的爱神的人带来好处。他不是为所有的人，只是为那些根据他旨意被造的爱神的人带来好处。神他可以改变事物，但不是所有事情的发生，他都是出于神的计划。你比如说这些车祸呀、疾病呀、什么灾难呀，这些事情这些所有的事情哈，发生，它不是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出于神的计划。那如果事情的发生是出于神的，那就不需要改变，因为神他从来不会做错事。如果是出于神的，他就没有需要改变。所以，并非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如果神是神的旨意呢，从头到尾都会是正确的。每一步都是神总体规划的一部分，神他不会做错事，感谢主哈。那接着让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是万事呢？有人认为哈，那个飓风将某人的房子撕碎了，说这个事情是为了他的益处效力。当然呢，那有一些房子毁了，保险公司呢有可能会赔钱哈，付钱为他建一个更好的房子，虽然这个几率是不高的，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也是有可能，但是几率不高。但那不是圣经在谈论的，圣经在这里所谈的不是关于这些事情，不是这些问题哈。我们要记住，保罗在这里所谈论的是属灵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他不是在谈论自然的事情，不是在谈论这个自然的事物。这里的整体背景是神的灵，整个的背景，我们从整篇看下来，从上文下文整个连起来看，这里的整体的背景是在讲神的灵，所以罗马书第8章都在谈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万事互相效力。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万事互相效力，那个是要实现上帝的旨意。这是要实现上帝的旨意。这个万事它包括什么事情？在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祷。这里正在谈论的圣灵，它是用叹息代祷，因为那个圣经上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代求，是圣灵的代祷， 在为益处效力，是圣灵的带导，在为益处效力。圣灵一直在祷告，使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神的灵为我们祷告出来的事情，为我们的效益互相效力的事情。因为圣灵他知道万事，明白神的旨意，他在为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代求啊。是圣灵他在为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代求。这个万事指的就是这个，并不是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问题，每一个问题啊都是随着神的旨意，而是说神的旨意是圣灵为我们带导的这个祷告目标，这里万事是他所做的带导，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不是我们面对的每一个问题都一起为我们的这个好处效力哈，啊，比如说当人死于车祸，那不是为他们的这个益处效力，保罗啊不是在谈论任何事，不是在谈论这些任何事情，这个万事。指的是圣灵的带导，圣灵所带导的万事，都是在为我们的益处效力的，啊，这个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旨意，啊，是为这个效力的，感谢主哈，啊，所以说这里的解释哈，真的是跟我们以前所领受的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哈，感谢主哈，真的是，啊，有非常不同的这个认识哈，感谢主，啊，真的。非常好，这一点解释的真的是非常好。然后第二大点讲的是带导的方式。第一小点，我们先来看圣灵为你的带导是借着方言从你口中出来。那圣灵他如何为我们带导呢？他为我们的祷告是从我们自己的嘴唇里面出来的，是从我们自己嘴巴里面出来的。啊，就好比你如何付自己的账单。啊，是从你自己的银行账户出来的，对吧？啊，就像我们从自己的户头显支票付自己的账单一样，那它是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的。啊，这个带导，圣灵为我们的带导，是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的，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张开口发出声音来方言祷告。只有我们开口发出声音来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才在为我们，才能够为我们带导，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些活水是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开口，要发出声音。啊，那么我们可以请别人为我们带导吗？当然也可以哈。那可是。可以，就是说那些平时与我们有连接的人，也可以是那些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也可以为我们带导哈。平时有连接的或者是一无所知的，也可以为我们带导。但是第一种带导方式，最重要的带导方式，他为我们祷告是通过我们自己。是通过我们自己，别人可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带导哈，但是最重要的。第一种带导方式，它是要通过我们自己来祷告啊。那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缺乏什么，我们将是第一责任人啊，我们将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啊。啊，我们是唯一要对此负责的，对我们自己负责的。如果我们觉得应该有人为我们带导。那我们知道整个圣灵都想为我们带导，但如果我们没有给他机会，没有给圣灵机会，因为我们没有方言祷告，如果我们不去方言祷告，就是没有给圣灵机会。圣灵他很想为我们带导，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方言祷告的时候，那就是没有给圣灵这样的机会为我们带导。感谢主。所以说，如果别人应该为我们代求，而他没有，那不是我们的错哈，责任不在于我们。但是神他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通过我们祷告，为我们提供帮助。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我们的所需， 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不允许神的灵通过我们做工啊，为我们祈求啊。所以说，这个开口方言祷告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关闭了神想要通过我们做工的这个管道，因为我们不方言祷告，就会造成这样严重的问题哈，这不仅是祷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为我们自己益处的问题。我们不允许圣灵通过我们为我们代祷求益处。那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不止没有属灵的想法，甚至陷入世俗啊，陷入世俗，纠缠于属地的连接。我们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没有专注于用方言祷告。这都是圣经给出的答案。有的时候，我们不止没有这个属灵的想法，甚至陷入世俗，纠缠于属地的连接。感谢主，我们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我们没有专注于用方言祷告。所以，这个方言祷告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重要。根据哥林多前书哈，保罗面对哥林多人讨论的首要难处是关于方言。他们无论什么事情都用方言来对付，就用过了头了啊！方言用过了头了。保罗说：“不要，不是要你们禁止说方言，不是要你们禁止说方言，而是要正确的使用说方言。因为过度使用方言引发了许多矛盾。否则呢，他直接说：‘你不要说方言就可以了哈，你们不要说方言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方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方面，保罗说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一面。我们哈，迄今为止这是首当其冲的，感谢主哈，这个方言是首当其冲的，远在第二之前啊。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说方言，使生命的活水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那第二小点说的是为他人代求，犹如经历生产之苦。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论这个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呻吟、哭泣、叹息与受生产之苦哈，在这里呢，不会谈论到所有的这些方面哈。我们就是将进入加拉太书第四章，接下来进入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保罗写信给正在后退走下坡路的这个加拉太人，从19节开始哈，基本上他是在说哈，圣经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下的人。你们没有听过律法是怎么说的吗？哈，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加拉太，给加拉太教会哈，说在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哈，感谢主哈。在这里注意哈，这里一个关键的地方，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那换一句话说，这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他正在为他们祷告，不仅仅是泛泛而谈的。不仅仅是那个表面的、很肤浅的那种祷告，说：“哦，主啊，顺便说一下，主啊，我们记得某某某某，他们是什么什么，你知道的啊，他们在加拉太啊，你知道他们在那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泛泛而谈的，简单的顺便的说一下的，不是这样的祷告。他说他是在为他们忍受生产之苦啊，感谢主啊。”作者说这个大卫霍根啊，是他们多年的朋友，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他在这里铺地毯的时候啊，他讲了一个见证哈，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他有一天在铺地毯的时候呢，就想起他曾经跟这个大卫霍根谈起了一个与他工作的这个妇女祷告小组的故事哈，感谢主。这个妇女祷告小组的故事很感人，感谢主，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哈。他们是在墨西哥教会里的这个母亲们，他说，每当施工遇到不知道任何解决的大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人死去啊，需要祷告加力的时候啊， 他就会去找这一群女人，找这一群母亲哈，啊，他们就把自己的地毯，这些母亲们就把自己的地毯卷起来放在胳膊下，全部都进入一个小小屋子哈，把各自地毯就放在地上连成一片，然后他们就跪在地毯上向神祷告，直到问题解决了才起身。他们在墨西哥的这个某个地区，很多时候他也会参与到他们的祷告，说的这个大卫霍根。啊，在墨西哥的某个地区，很多时候呢，这个大卫霍根也会参与他们的祷告。当他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啊，时不时的会听到不同的人在用英语说话。啊，这是他们的方言祷告，他们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但对他们来说啊，英语是另一种语言啊。他们就是这个大卫霍根，就从他们的方言中用英语说某些特定的事情，就揭示了某些问题的根源。但他们不会说英语啊。那是他们的方言祷告，他们做出承诺，在事情解决之前不会站起来，他们就待在那里哈。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在灵里面已经完成了任务，因为他们感觉到灵里释放了，祷告直到灵里释放了啊，觉得可以了才会站起来啊。这指的是一个深层之苦哈，就是这样啊。他们的祷告是这样的。啊，用心的专注在上面的，就好像生产之苦啊，不生下来就不罢休哈，就不生下来就不能站起来，直到这个祷告成了，灵里释放了，才会站起来。感谢主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进入这样的祷告里面哈，感谢主哈，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小点说，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从我们心里叹息出来，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到很多关于神的灵以及他是如何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在第19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这里说地以及地上的一切都在虚空之下，但不是自愿的。地并没有决定要接受撒旦的这个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把地交给了撒旦，所以呢，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当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啊，这里注意哈，保罗这封信是写给罗马人的，在大约教会最开始的40到60年间，主的十字架以后，因此就是从技术上来说。保罗是在与我们现在同一个时代写的信啊，还是我们与保罗那个时候还是在同一个时代啊？他写信的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还是同一个时代啊。继续《使徒行传》28章，啊，不管那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到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变化啊。那个时候说，一切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感谢主哈，啊，仍然在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那一直到现在还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啊，那是不是耶稣呢？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保罗说，所有受造之物也必，啊，就是啊，指着未来，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但仍有一个必要完成的工作。那换一句话说，一切都还没有。完满的完成，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是的，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罗马书22章哈，这个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里的这个叹息劳苦，在斯特兰索引编号是4959，就是表示哈这个叹息劳苦啊，就表示一起呻吟或一同经历患难。在加拉太书4章19节哈，这里讲到的这个生产之苦呢，这个编号是4944，那意味着一同承受痛苦。这个生产之苦意味着一同承受痛苦哈，就这两个词，它们很相似，但是在字典中， 编号这个距离很远哈，所以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几乎像同义词，意思很相似哈，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这个单词，很相似的这个词哈，都意味着同情，但也期望从痛苦中得到释放，就好像正在忍受生产之苦，期望从惨痛得到减除都有这样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哈。圣经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在罗马书八章23节哈，这里的叹息这里的叹息，它的编号是4727，那与那个劳苦叹息4959它很不同哈，在斯特兰索引编码上。有相差200多号，表示直接的叹息，喃喃的出声祷告，那正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感谢主哈，这正是圣灵用说不出的这个叹息为我们祈求，我们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等候得着这个身体的救赎哈，我们仍在等待一些事情。这是有些团体没有明白的部分。耶稣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但是仍有一部分我们需要等待。那换句话说，这不是一直存在的方式，会有更好的东西来到。我们都在盼望会有更好的东西来到。会有一些东西来哈，会来，有一些东西会来，但是我们必须要长大才能够进入哈，我们必须以长大进入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要长大进入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在这里将我们的叹息和圣灵的代祷说不出的叹息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发出叹息，圣灵就不发出这些叹息。这里明白了没有哈，家人们哈？如果我们不发出叹息，圣灵就不发出这些叹息。我们是和他合作啊，和圣灵合作，协同做工的。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他不是为我们做事的行动者，他是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的方式，是我们负责启动我们自己的嘴唇发出声音，他来负责形成这个语言，形成我们祷告的话语。我们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方言祷告的时候，只要就是启动我们的嘴唇，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圣灵他在将我们的这些声音形成语言，形成我们所需要这个代祷的，所需要祷告的。感谢主啊，这就是圣灵他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代祷啊，这就是圣灵他为我们代祷的方式。感谢主。需要我们开我们的嘴唇，动我们的嘴唇，发出声音，感谢主。然后第四小点说到这个，借着方言搅动里面的活水，继续释放能量。在这里，作者引用了这个约翰福音第11章的经文哈，这整个篇幅有点长哈，感谢主哈但是它里面这个里面讲了几个点，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关键哈，非常的重要。那他引用这段经文，他为的是要引出这个前面这个关于叹息，就是圣灵的叹息，还有我们的这个叹息哈，感谢主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11章要记住我们刚刚前面读的时候哈，刚刚说的那个把他们要放在一起哈，感谢主哈。那他把这一段经文哈，把这一章的经文。放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感谢主哈，为的就是要承上启下，更好的理解这里的经文哈。那约翰福音11章讲的是一个那个伯大尼那个拉撒路生病死了，然后又复活了这样的一整个的故事哈。他说有一个圣经里面说哈，约翰福音11章。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哈，感谢主哈。他住在伯大尼，我把经文读一下哈，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呢，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萨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姐、她姐妹两个呢，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好，这里会有人说哈，你看这就是证据，你可能因生病来荣耀神啊，那是不是这样呢？只有你得到医治了。医治才能给神带来荣耀，不是疾病啊！你说这个，我们神的儿女生病了还能荣耀神吗？对吧？神没有让他生病啊，他医好他才是给他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第五节哈，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萨路，听见拉萨路病了，就在属居之地人住了2天。这里注意哈，他不是说等等，在这里再等2天，他只是说他们又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你看，耶稣知道他已经死了。耶稣他知道拉萨路已经死了。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再一次表明门徒他并不是这个工具箱里面最锐利的。大头钉啊，他们总是以天然的思维方式思考的。我们人都是一样哈，常常会以这个天然的思维方式思考。但耶稣他是思想属灵的，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指着拉萨路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的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萨路死了。这里注意啊，耶稣他不喜欢说死了，耶稣不喜欢说死了。他几乎从来没有说过死了，只有在人们如此愚拙的时候啊，不得不说出来，让人明白他的意思哈。通常他会说睡了睡着了，就像他在复活雅鲁女儿的时候所说的哈，说这个你们为什么嗤笑呢？为什么哭泣捶胸呢？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了哦。感谢主他不喜欢说死了。然后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果他当时在场，如果他在那里的话呢，拉萨路他的病就会得到治愈，就不会死了。那使他复活，是为了叫你们相信，叫这些人相信。然后接下来说，如今我们可以往那往他去吧。耶稣说，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然后多马说。”多马又称为低头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里很有趣哈。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提到这个多马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他是多疑的多马哈。人们常常都会说是多疑的多马，而不是想到多马他是第一批殉道者中的一员啊。感谢主哈，我们倾向于看消极而不是积极。多马没有说我不相信他只是说好吧，我要去就让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最好别用石头砸，但他去了，他愿意去。所以哈，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多马他是很勇敢的，对吧？哪怕去受死，他也愿意去其实他是很勇敢的，其实我们更应该称他为勇敢的多马哈，感谢主哈。不管怎么样，他跟着耶稣去了，哪怕被人用石头砸死，对吧？然后耶稣到了，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这里人们常常会说哈，耶稣是有意拖延了2天，等到他死了，所以他可以去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实际上这里并不是这样哈，这里只是说耶稣在属居之地人住了2天，玛利亚和马大。打发人去告诉耶稣，拉萨路病了，这个传消息的人他在路上至少需要2天才能够到耶稣那里。那这个传消息的人从他们村庄出来的时候，这个 拉萨路只是病了，但是还没有死。所以呢，这个传消息的人到了耶稣那里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拉萨路已经死了，但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拉萨路已经死了。感谢主啊！所以说他不是说，故意在这里停留2天，等他死了再去，不是，而是他已经知道拉萨路死了啊，所以反正已经死了，那就再在那里住了2天。所以说耶稣到了的时候，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所以耶稣就没有必要急着赶来呀，反正他已经死了，在坟墓里面了。就没必要急着赶去啊！人们呢就把这个事情说成是神告诉耶稣要等到拉萨路死了以后再去让他复活啊，其实不是这样啊。当耶稣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拉萨路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做的只是再等2天以确保没有人说才死了2天还不够神奇，那现在都4天了，死透透了，尸体都这个烂了臭了那这样的话，他让他复活，感谢主，是不是就更加的不一样了哈？感谢主哈！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来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住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里令人惊讶。这个玛利亚第一件事情是指责耶稣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刚刚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让这个拉萨路死里复活啊。然而，但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呢？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个玛利亚哈，这个马大却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感谢主哈！你看到他哈是如何的摇摆，心怀恶意啊！感谢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一般的情况下，他如果对他的话真的有信心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是可以做到的，那必然会说：‘那赶紧去吧！赶紧去叫他复活吧，对吧？’”那我们赶紧去吧。但是呢，他却怎么说啊？他说，他说我知道哈，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感谢主，所以这里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信心。所以说人的这个行为，他是带出这个信心的。感谢主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感谢主。如果他真相信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他的这个，话就会不一样哈。感谢主，他一会儿说哦，我知道神会应许你，应允你所求的任何事情。但是耶稣说他必复活，他又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感谢主，他还是没有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是在摇摆，是在心怀恶意的感谢主。耶稣说：“复活在我，你在等什么？复活就在这里呀，我就是复活呀，我就是复活呀！感谢主耶稣说：“我是复活，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一句话我们总是会把它放在这个属灵的高度但他是在对一个死者的姐姐说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实际上并没有，他像只是在同意。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我相信你是特别的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却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转身离开了。感谢主哈，显然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期望耶稣会复活他的兄弟会复活去复活拉萨路没有没有这样的期望不觉得耶稣可以做到现在让他的这个拉萨路复活他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来，去叫他的妹子玛利亚说哈，夫子来了，叫你哈。那经文里面没有说耶稣让他去叫他哈，也许是漏掉了。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看，这两姐妹说了同样的话。接下来，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邻里悲叹，又甚忧愁。你看这里说到耶稣邻里悲叹，当耶稣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哭，和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然后你再看到这个马大。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他的话，哈，感谢主哈，所以他就邻里悲叹，又甚忧愁。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悲叹，耶稣就邻里悲叹，再看这个悲叹，这个悲叹的这个编码是1690，跟我们在邻里叹息，它不是同一个词哈，与我们在邻里叹息这个叹息哈，它不是同一个词。那"忧愁"这个词的编码是5015，是一个长长的希腊词，意思是愤怒的直喘粗气啊，愤怒的直喘粗气哈，这不是耶稣哭泣的时候，他没有看着他们说"好惨啊，你们好可怜啊"哈，而是他是非常生气，大声的喘气啊，他对此充满愤慨，深感失望。他言辞叹气，这里被翻译成被翻译成严厉警戒或者低恐对抗，忧愁的字面意思是搅动或激荡水，这些所以说这个去理解这个原文非常重要这个忧愁的这个字面意思它是搅动或激荡水，有这样的这个意思哈。他在自己内心里面呻吟啊，耶稣他在自己心里，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呻吟，大声的喘气啊，他感到厌烦，邻里很激愤，很忧愁，他好像那个被卡在那里闷烧里面难受这实际上就是在搅动，在搅动就像那个搅动水一样，那个让水激荡起来。基本是一样的事情哈。耶稣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他在搅动他里面的恩赐这个时候他邻里悲叹又甚忧愁，他是在搅动他里面的恩赐。他在灵里面生气，他在搅动他的灵，激荡他的灵，因为他被卡在那里要复活死人要搅动他的恩赐哈。感谢主，通常这需要信心的恩赐，需要行奇迹的恩赐，但是真的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耶稣他是要凭恩赐运行的哈。相反，他降卑自己，放下了一切使他与众不同的东西，站在人的地位，用人所拥有的激发出圣灵的能力来面对形势的挑战。那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被搅动到一个程度，他是站在人的是站在人的地位的。感谢主耶稣他降到地上来，他是站在人的地位的，所以他没有用他与众不同的那些东西哈，他是站在人的地位，用人所拥有的激发出圣灵的能力来面对这些形势和挑战你看，要使一个死人复活，那需要被搅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哈，感谢主哈。所以第五小点，接下来就说哈，祷告是从激动灵开始，魂随即加入的。那属天医治课程里面有提到过这个约翰雷克的教导哈，他说神的医治有15项秘诀，其中一条就是你必须是受够了。换句话说，要对这些情况生气。必须要意识到这是不对的你看耶稣所看到的这些人这个马大、玛利亚还有跟他一起来的这些人哈看到这种情况他就对这些情况生气就是说对这些情况生气，他看到这是不对的哈，这不是神的旨意啊，感谢主啊，这是不允许发生的。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哈，感谢主哈，我们要这个摒弃掉这样的心态 啊，就是说，常常平时有人祷告的时候会说啊，我对此很抱歉，很糟糕啊，哦，神啊，请你伸手抚摸啊，你抚摸这个人啊，医治这个人啊，哈，感谢主哈，那医治不是这样来的，感谢主哈，医治不是这样来的，我们要摒弃掉这样的心态。哦，神啊，我对此很抱歉，很糟糕啊。哦，神啊，请你伸手来抚摸这个人吧，来医治这个人啊。所以说，他说医治不是这样来的，我们要摒弃这样的心态啊。医治是我们要站在耶稣的位置为人服务，说耶稣所说的啊，不是说神啊，请触摸这人哈，而是刚强站立着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魔鬼退去，离开这个人。疾病现在就得医治哈，感谢主哈。当我们这样开始，我们的态度就变了，然后我们的声音就变了，这样我们的语气就变了。我们不再是哀求神来医治人了，因为我们无需求神来做他已经完成的事情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了，耶稣已经完成了。那现在我们要来将这个疾病从对方的身上挪开哈，感谢主，疾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他居然还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你现在必须受够了，这是不允许的，要把他赶出去哈，那通常这个需要，我们有些生气，这个时候通常我们有些生气啊，那人生气的时候，往往嗓门就会比较大哈，那其实不是声音本身起作用，而是我们里面那一股气在搅动我们呢，拔高我们的声量。就大声的就被搅动的结果哈，我们这个大声是我们里面被搅动的结果哈，感谢主哈，不是我们故意扯高嗓门哈，我们可以被搅动的大声，也可以被搅动的安静。一旦我们学会了如何去搅动，如何被激起，那我们也需要学会如何安静的去做啊。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医院的话哈，有的时候在医院的话，医院是需要安静的。我们不好在医院里大喊大叫的哈，那不要以为，也不要以为大喊大叫就会起作用似的哈。那嗓门大呢不算什么，不是说你嗓门大就行了不是说这个是要嗓门大哈，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里面必须是受够了，你必须眺望起来，保罗告诉提摩太，眺望你里面的恩赐，那这个眺望。搅动你里面圣灵的水，说渴了，渴了的到我这里来喝，那会发生什么呢？就会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个就是当时还没有赐下来的这个圣灵哈，感谢主哈。那从他腹中流出的活水的江河，这个指的就是圣灵哈，感谢主哈。那耶稣在这里做什么？他在正在搅动他里面圣灵的水啊，这个时候。耶稣正在搅动他里面圣灵的水，这是一个自然的、自然进展。现在注意哈，他在灵里的叹息，不是出于软弱啊，不是出于悲伤，不是出于同情，他觉得这些人好可怜，好伤心啊，同情他啊，不是哈，不是这样的，他是满怀气愤的。如果你去看那个斯特兰的索引哈，那个解释哈。会深入的具体了解这个忧愁的意思哈，忧愁的编码是5015哈，你去了解这个意思是说气得直喘啊，气得直喘在哪里？气得直喘，我相信他实际上是说象征像出征的这个战马一样在打喷嚏啊，他就使这句经文就有了不同的这个内涵哈，通过这个这个解释原文的这个解释哈就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内涵。经文翻译说，耶稣是在灵里悲叹，这不是魂，不是情感，他是在灵里悲叹，他的内心像准备战斗的战马一样打喷嚏、打响鼻，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气得鼻孔冒烟，在他的里面一直在酝酿和激荡，充满了愤怒。够了，这是不对的，事情绝不会在这里结束，那就是。你必须要保持的。保罗在这里谈论的这个悲叹，在灵里悲叹，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哈，这是惨痛的一部分。当保罗谈到我再次为你们忍受生产之苦，其中有一部分 就与角动有关，在你身上发生的惨痛，在你里面鼓动和搅动，你会开始激动、挑动，受够了，开始惨痛加剧，甚至在生理上表现出来。你是从灵里开始的，当你从灵开始的时候，它通常会包围你、淹没你。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从魂开始。当魂被激起时，你看不出来是灵是否有被激起。但如果你的灵激发，你的灵被搅动，它通常会逐步的发展到魂。但如果是从魂开始的，就永远都不会确定灵是否有没有参与到其中。那从灵而发，魂将会随机介入到里面。所以我们要从灵里面被激动、被搅动。好，感谢主哈。那这是第二大点。那接下来第三大点就是讲的是敬拜的实际。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个敬拜哈？感谢主哈。作者在这个方言的这个课程里面讲到这个敬拜，因为敬拜也是属灵的。第一小点就讲到。敬拜是属灵的，不是属魂的，就跟我们方言一样，方言也是从灵里出来的，是属灵的，不是属魂的。所以说，这个敬拜跟方言一样，都是属灵的，都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感谢主。那作者呢，他就在这里介绍了哈，这个敬拜的这个从灵里面发出来哈，感谢主。才是真正的敬拜哈，感谢主。那作者呢，他也这个，介绍了他自己，因为平时多多的方言祷告，然后呢也从灵里面敬拜，所以他的生活是充满这个喜乐的，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很享受生活的人，他觉得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感谢主，因为他都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敬拜和方言哈，都是从灵里发出来。感谢主，然后他介绍了哈，第二点，他讲到了这个敬拜，如果敬拜对了，那其他就会对齐了，就是说要正确的来敬拜，要成为神所寻找的那样的敬拜者哈，来正确的来敬拜哈，感谢主哈，那这就是一旦敬拜对了，其他的就会对齐了。然后第三小点呢，讲到这个敬拜呢，它是不受环境的限制的哈。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在什么环境下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哈。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哈。我们应该活出这个敬拜的生活哈。然后他讲到了，就是有一次，这个作者讲到了有一次他在这个俄罗斯的教会哈，那。但他们这个唱赞美诗歌，都是唱那个俄语哈，那他是不懂俄语，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但是呢，他用方言哈，用方言来赞美敬拜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唱的这个语言哈，就因为与他们是同感一灵哈，但他用这个方言。去赞美敬拜的时候，居然也是带着俄语口音的哈，就是那种俄语的说话的语气哈，非常的神奇哈，感谢主，因为在灵里合一，都是从灵里发出来，那他这个敬拜是从灵里发出来的，所以就能够合一，他发出的这个灵歌，唱出的这个灵歌，这个方言就可以跟他们合一，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方式哈。我们都要从灵里发出来，我们的方言，我们的这个，敬拜都是从灵里发出来，所以说这个方言它的重要性哈，和它的这个功用，当我们这样的多多的去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从灵里去敬拜的时候，这个都是，可以这样的合一哈，感谢主哈。好的，那就讲到这里，第五课就讲到这里哈。感谢主。好，我的分享结束。